这个余安居已经快结束了，明天就余安居结束。最近一段时间，寺庙里面的这个活动就会比较多。在这之前，有去帮忙中文禅修班，好几位都有去这个帮忙去教。然后接下来就是阿姜颂采尊者的这个爸爸的葬礼。刚刚才这个休息了两天，明天呢，这个余安居结束，这个礼拜一呢，这个是什么情况？大家可以去在这个谷歌上面去那个搜索。下个礼拜六会有给这个龙普素金长老做这个，然后下个星期天呢就是那个嘎廷，这个下个星期天是做这个那个嘎廷节，就是共生一节。那再下个星期呢就是这个龙普素金长老到这边来，我们来会供养他，然后之后就是这个，因为工作特别的多，最近一段时间那些很奇怪的修行人来的越来越多了，有时候会来问说他已经证悟出国了，已经得到哪个什么单位这个保证的也不知道，他们已经这个保证了的，从这里那里然后得到了保证，然后呢问龙婆说是还是不是，哎，这个不回答的，别的地方都已经保证了，然后我如果说不是那就吵架了，那如果想是就是吧，龙婆只能够帮一丁点忙而已，问说就告诉他说，如果你还没有觉性，如果还没有培养觉性的话，那就不会有镇定，如果没有镇定，那就没有开发智慧，如果没有开发智慧呢，那就根本不用提及道果，那就自己去体会吧，有正确的觉性了吗？有正确的这个镇定了吗？有那个开发智慧呢，是自己亲证还是自己在思维分析，要自己去评估，那就各走各的路吧，这个来给龙婆带来麻烦，因为如果说了之后说是还是不是，那有的全都是这个损失，那个并不是职责，那个验证道果，这个并不是佛弟子要做的工作，那就自己去体会，说哪个烦恼习气自己还残留，哪个烦恼习气已经断了，那个断是因为什么而断的，是因为觉性而断，还是因为禅定而断，还是因为智慧而断，还是因为这个圣道而断，那要自己去体会，有好几种方式的这个断要自己去体会，要看，要看烦恼习气哪个断了，哪个还有残留，要自己去体会，观察烦恼习气啊，必须要在心处在正常的状态下去观察，如果坐着去紧盯静止不动，然后说哎，自己没有烦恼习气的，那能有什么，那个烦恼习气只是没有露脸给你看，是因为禅定力量暂时把它压制住了而已，以前的高僧大德的建议就是，如果谁觉得有疑问说这个证悟道果了吗，那就是正常的这样去生活，然后用正常的心 然后不停地去看，看个三个月，观察三个月。如果是假的，那个烦恼习气就会自然露尾巴给你看。龙婆也是用的那个方法，在修行也是用这个方法，并没有去问高僧大德说：“哎，我证悟这一层、那层了没？”没有问过。那为什么要问呢？自己去观察。大部分观察不出来的原因是因为是坐着在紧盯，让心静止呆滞，然后就去看，说根本没有贪嗔痴啊，没有贪是真的，因为没办法升起，因为被你紧盯了，没有嗔心是因为根本没有出来接触境界，没有接触外缘，但是有更加微细的这个汤，有汤这个心连着于禅定，要用观察慢慢的去观察。在龙婆是居士的时候，龙婆甚至来到这个观察，曾经有疑问，证悟了三果了吗？那个时候龙婆顿长老已经不在了，就去观察心，哎，会有淫欲心吗？关了很久也没有，所以就会去借朋友的花花公子来看，看了一个星期，心就开始动荡了，哎呀，好像很高兴，没有被烦恼习气欺骗，以为说证悟了这一层那一层的那个圣者，因为烦恼习气依然还有呢。有的人修行很好，他也有疑问说，哎，他已经解脱了吗？龙婆就教他，让他去，不是教他，龙婆就是建议让他去观察，心还有在创造有吗？如果心还有在创造有，那就还会再次出生，不会结束的。这个龙伯顿长老开示说，修行人啊，大部分都是大鬼，就是梵天，也就是去在创造微细的境界，看不出来说这个也是属于有的一种。事实上观察很容易去观察的，如果心啊真的解脱了，心能够放下蕴，会看到事实所有的蕴了，色受想行识和心全部都在四弦三法印了，然后放心，就会有一种症状出现，那之后呢，心就会从蕴里面彻底的剥离了，再也不进去跟蕴打成一片了。心之所以不进去跟蕴打成一片，是因为它已经断绝了漏烦恼，只要还有这个欲漏，那就会引诱让烦恼习气跑到眼耳鼻舌身，或者是跑到迷失在念头的世界，跟五欲有关的那个，这个这些就是因为习惯于这个五欲，所以就会把心吸引过去。我们大家的心呢，每一个人还处在这个欲界，心一直在被五欲吸引，不停地在找让自己满意陶醉的眼耳鼻舌身一方面的所缘，或者是去在这个心方面不停地去想那些很陶醉的事情。如果心已经解脱了，这个五欲再也没有力量可以把心吸引过去了，已经解脱的心已经断这个见漏，已经断了见漏念头看法，这个任何的念头跟看法心再也不去执着抓取了，各种各样的念头已经再也无法引诱让心去造作。还有另外一个，这个很容易观，那个称之为有漏， 这个有其实就是心的造作。如果我们修行，我们的心还有欲望在，那就会创造有。就这个地方，修行人几乎全部的都死在了这一点，迷失在微细的这些状态里境界里面。有时候会描绘或者描绘说，哎，阿罗汉必须是这样子的，阿罗汉必须是那样子的，然后去把心造作出来。比如造作让心跟空在一起，那就不停的造作，或者是造作让心静止不想，然后去这个压制它，让它空静止。这样的情况很多，修行了之后，然后觉得说很好很好的，然后去创造了微细的这些这个状境界。如果看得出来说有欲望，就会创造有，然后心就会卡在那个有里面，以为说那个已经不是有了，以为说已经不是有，不是有那还是有。这个看起来是不难的，如果我们好好的去体会，我们的心有浸泡在那个有里面，这个小的有一整天都在升起呢。比如我们作为修行人，我们觉得说，哎，我们是修行人，就会创造出修行人的这个状态。一旦我们遇到我们的对象配偶了，就创造对象配偶的这个状态，创造妻子丈夫的形象，碰到孩子就会创造出爸爸妈妈的形象，这个碰到了父亲就会创造这个自己子女的形象，遇到朋友就创造出朋友的这个形象。就好像我们不停地在换面具，能感觉到吗？碰到这个人我们戴这个面具，碰到这个人我们戴这个面具，就不停地在装修啊。如果不停地修行，然后去体会心卡在什么样的这个造作里面。比如说粘着于禅定，禅定也是属于有的一种，粘着于欲有，粘着于色有，无色有，这个要去观察。心如果粘着于有，就还没有结束，或者是已经测见了，还说已经彻见了无明了吗？有四种这个欲有彻底的断了，阿罗汉彻底都断了，有漏见漏，这个是清除错误的那些见解，包括正确的见解都不执着，那为什么还要错误的见解呢？还有这个明漏，这个无明漏，这个无明漏是所有漏的那个首脑，如果能够清除这个，只要清除一个，这个只要清除无明漏，然后无明就再也不会升起。无明其实就是没有彻见四圣谛，佛弟子的这个境界这个水平，仅仅只是看到某一些面，某一些角度，说如果只知苦就能断极地，如果能断极就会彻见灭，如果彻见灭呢，就是在已经这个提升修道了，在同一瞬一个刹那性，这个是知道圣圣地，这个实际上是很难理解的，实际上要修行很久，而不是那地方能背了，或者苦是什么样子的，极是什么，这个灭是什么，道是什么，小孩子也能背呢，越小孩子背能力越强，而且记得很牢。如果心还没有看到事实，说这个名色五蕴本身就是苦，极也就是欲望就会升起，这个极还要升起，有就会升起，欲望是创造有的人，如果有肉就会有就会有生，也就是会去把这个银耳鼻舌身意把它抓取起来，把它变成了我的。有时候这个断了身见结了，已经看到了心不是我，不是我的，但是依然还是把心紧抓不放，因为还没有真的知道说心本身就是苦，这个称之为依然还有无明在。这个这四种漏 这个是在染污我们的心，导致让我们粘着在所有的油里面。今天我们大家还学还没有来到这一点，龙婆提前告诉我们，有一天就会到的，有一天到了之后就可以用得上了。龙婆讲的法并不是说我们就可以在一天里面能够消化得了的，有些内容龙婆教的今天早上也有。有一个人呢，这个有一位居士是帮忙龙婆工作的一个骨干，跟龙婆学已经学了十几年了。他说龙婆教的好几个法刚刚才理解，刚开才看见，已经二十年了，几乎是二十年了才能明白。这个龙布顿长老教导龙婆的有些法也是用了二十年，同样用了二十年才能够明白。因此有一些我们先听说啊，一旦我们修行了之后遇到了，就会说哦，就是这个而已，就明白了。或者有时候修行了之后升起了一些境界，说哦，这个曾经你就知道看见过了，这个类似于好像曾经听到好像看到过了。哎，说心这个这么神奇，慢慢的去修行，慢慢的修行，在能够放下心的那一天，心就会从运里面剥离。这个词很好的，所谓的这个剥离，这个剥离开彻底的分开了。一旦心从运里剥离开了，依然还是在休息四念处，即便是阿罗汉他也是在休息四念处。但是我们大家休息四念处是为了，首先呢是为了获得觉性，第二个呢是为了升起智慧。至于阿罗汉呢，他休息四念处就是一个临时的这个家，然后他的心跟运已经剥离了，然后身体左转右转，心再也不会去跟他打成一片了，心再也没有跟他们无关了，他是空光明愉悦宁静，他就在里面空光明愉悦。慢慢的学，慢慢的去观察，今天还不知道没有关系，去精进的用功。今天早上也有人来做长修报告，他在紧盯，依然在紧盯，就只能够用去体会，说哪个还是不对，要去自己去体会。昨天龙婆去上个星期天的时候去那个参加葬礼，听到出家人在讲法，然后他在读这个三藏这个阿毗达摩，在读这种阿毗达摩，就类似于在读别人的这个讲稿。他那个在葬礼上面有在教阿毗达摩，讲到这个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识，他那个那就会有写杜鹃，那个写的就是那些读过很多巴利文的人，然后这个把它写书著书然后卖。他说这个色很容易看，明法很难看，必须要有非常非常多的智慧才能够看得了明法。是不是真的？如果擅长观色法就会观色法容易，如果擅长观明法就会观明法很容易，根本没有任何难度啊。如果按照经藏来说的话，这个色法是很粗糙的，很容易看，真正的色法是很难观的，真正的色法是很难观的。我们真正能观的色法是呼气的色、吸气的色、行坐坐卧的色、动的色、停的色，这个在三藏经典里面它不能够称之为这个是真正的色，是称之为这个真正的色和不是真正的色，大家一听就晕头了。真正的色那个称之为这个四大，这个很难看，那个不是真正的色就会比较容易看。 因此那个取决于我们的这个能力，谁擅长于观色就会去观色，擅长于观明法就去观明法，那个各有各的路。上个星期一龙婆去讲法，给寺庙来的人讲法，就跟这块有关的，大家可以试着去听一听，说这个修习世界是简单还是难。好，试一试。那个是已经讲过了，讲了之后就不需要重复的再讲了，那请大家一起听。最近一段时间有中文的禅修，中国人已经学了很多了，已经听了很多了，只是一味的听不会有结果的，必须要真的动手去实修。今天龙坡看一下这个泰国人，中国人已经学了很多了，去观察，观察自己的心，他在造作，一直在造作。造作，他在我们心里面升起，一直在升起，他从来没有停止过。每一颗心，就都会有造作，跟他一起同步升起。有时候是苦，有时候是乐，有时候是善，有时候是不善。去训练观察这个新的造作，在我们心里当下这一刻是苦还是乐，还是不苦不乐，只有这三种而已。我们当下这一刻的心是苦是乐还是不苦不乐，去训练去观它，这个是最简单的了。如果我们是称心重的，我们就去看当下这一刻我们的心有这有烦躁吗，还是说没有这个烦躁，很舒服，这样去训练去观这个造作，跟心同步升起的那些造作跟感觉。昨天龙坡去阿江宋彩尊者父亲的这个葬礼，那个寺庙附近还有另外一个遗体，他们的出家人就在这个讲法讲到阿毗达摩，把这个阿毗达摩的经典拿来读。他说啊，这个色啊，色身啊，他很容易看，但是要想能够看到自己的心的人，看到明法，必须要是这个聪明的人才能看得到。我们大家是聪明还是蠢？那个不难的。明法那有什么难的呢？比如我们的心，当下这一刻有快乐，能知道吗？能知道。现在郁闷，能知道吗？也能知道。只是说大部分人的去这个事物在这个地方不看。而不是说不能，而不是看不了，要看也能够知道，只是说不想知道。在有快乐的时候，对吗？然后本来应该知道说心正有快乐的，结果他很陶醉，然后去看那个让自己有快乐的那个事物。比如我们看到漂亮的花，看到山，看到云彩之类的。看了之后，哎呀，这个眼睛特别的赏心悦目啊，喜欢。然后只是一味的去关注外在，根本不关注说 心啊正在很享受有快乐，或者是我们在开车，有人超我们的车，然后开车超我们的车，我们生气了，是不难的。要去知道说正在生气呢是不难的，但是是忘了要去知道。一旦被别人擦车了、超车了之后，我们就去看那个超我们车的人要去报仇，然后这个着急开车踩油门，这样可以把他这个扳回来一局。事实上民法要想知道是不难的。民法要说的话，它是直来直去的。比如说快乐的感觉，它不会这个是别的情况，快乐的感觉它就是快乐。苦的感觉，我们心里面苦的感觉它就是苦，没有什么很复杂的。我们爱，爱生起了，它也没有什么很复杂的。比如我们看到我们的孩子，或者看到我们的这个对象，我们感觉到爱，那就只是去感觉。有人如果一旦升起爱的感觉，他不看，他就只是会去看，哎，我们的孩子很可爱，就一整天去盯着孩子看，或者是我们的狗很可爱，我们的猫很可爱，就只是一味的看猫看狗，不愿意回来看自己的心。因此要想读自己的心，读民法并不是什么难的，只是说忘了去做这个而已。比如有的人有猫，他很爱猫，在我们爱猫的时候，我们看猫，猫做什么，是要跳，是要蹦，是要这个四脚朝天，那全都知道。但是那时候的自己的心呢，正在很陶醉、很享受、很快乐地看着可爱的这个猫，不愿意看，不是说看不了，而是不愿意看。因此要想了解民法、学习观民法的这个问题，并不是说知道不了，而是说是忘了去知道。这个设法很多人都以为很容易看，但事实上设法它是很复杂的，它是非常复杂的。比如我们看到这个身体，身体坐着，这个还不是真正的设法。这个真正的设法实际上是这个四大，是地、水、火、风，必须要仰赖于非常多的禅定的力量才能够分离四大。至于民法呢，不需要仰赖于非常多的禅定，本身性就能够感觉到了的。有快乐知道吗？有快乐，或者是中国人来泰国来了好几天呢，非常想念中餐，在想到中国的这个菜的时候，心想吃，心想吃，不愿意去看正在想吃，而是去想到的是食物，就只是这样而已。他并不说知道不了，而是说忘了去知道。因此民法，在观民法的时候，用平常的这个我们所有的这种禅定就能够知道了。如果有兴趣投入关注度，就会知道。至于设法呢，必须要用到很高阶的禅定。如果入不了定，我们能够区分得了这个我们身体里面的地水火风吗？分不开的。昨天龙婆讲法，谁有听的？昨天龙婆分享说，龙婆看到狗屎，对吗？如果我们看到狗屎，我们觉得会很讨厌，不寒而栗。然后如果我们看心的话，就会看到当下这一颗心是讨厌这个狗屎的，就只是这样就结束了。 如果看到狗屎要看到它的这个色法，那个不难，不容易的，并不容易。心必须要真的有禅定，看过去它会把狗屎分成界，我们就会发现这狗屎是由哪些组成的，是由颜色组成的，有颜色。这个颜色呢，没有所谓的净不净，这个我们看到各种各样的颜色，它没有所谓的这个不净。狗屎有气味，狗屎气味只是接触鼻子。比如说有的人家呢就在这个垃圾场的旁边，每一天都很臭，臭到习惯了之后就感觉不到了。或者有的人这样的气味觉得说这是臭，比如说那另外有一个人同样的东西他觉得是香，比如有的人说榴莲特别的臭，那个仅仅只是气味，但有的人说榴莲很香，那其实还是气味，那个香跟臭并不是这个真实的，但是气味呢是真实的。说的声音，这个声音是真实的，它是接触我们耳朵的这种声波，但是那个声音是动听还是不通听，是那个礼貌还是粗俗的，那个并不是声音了，那个是我们自己的心想出来的，这个心在给它贴标签了。这个狗屎也是一样的，说我们说它臭，但是这个苍蝇很多来，它苍蝇它们觉得很香啊，香跟臭并不是真实的，这个称之为概念法。至于气味呢，是真实的，这个苍蝇闻到的气味跟我们闻到的气味是一样的，但是给它的贴的标签是不同的。如果没有禅定是区分不开的，因此这个心进到这个狗屎里面继续去分离，它是湿的，就会看到那个湿的其实就是水大。有特别多的禅定的这个心可以把水分离开，把水分离开就只剩下地，这个是很干的，这个狗屎是地大，像灰烬一样的，地水火风，对吗？这个分离开，在分离身体的时候，如果禅定很好是可以分离开的。这个举例子是举个小的例子，也就是举狗屎的这个例子。如果我们能够分离，如果我们的禅定很好，我们能够分离这个身体里面的四大，可以分离得了。看到了吗？贪婪。一般的人却以为说观色容易，观明法难。生气，知道生气难吗？根本没有任何难度啊！生气了知道生气，爱了知道爱，想得到知道说想得到，高兴知道高兴，难过知道难过。因此明法事实上观起来并不难，很容易观。这个色法呢，它有两个部分，这个真正的色是地水火风，这个很难看，很难观。是大部分呢，我们修行的时候不会去观这个世界，因为四大，因为看不到，就会看整个这个，这个称之为色。这个色行住坐卧，色法动，这个呼气的色，吸气的色。行住坐卧的色，动的色，停的色。这个它并不是真正的色，这个真正的色是地水火风。但是要学真正能够学到地水火风，只有很少的人才能学到，所以就会学另外一种色，那个称之为巴利文的，中文有翻译的吗？那个称之为这个四大所造色，是个色法，有两个部分。这个四大色的四大，也是真正的色，还有另外一个是由四大所造的色，那个就是由这个地水火风然后一起造的色。比如说这个是地水火风这个造的，然后这个色也是地水火造的，这个动的这个色是地水火风所造出来的。 因此我们观不到真正的色，究竟的色。我们修行几乎所有的修行并没有，我们是看了另外一个级别的这个色。问说可以吗？同样也可以呢。比如当下这一刻我们在呼吸，你知道吗？说在呼吸，说难吗？不难。因此这个动的这个色观起来是不难的，但是那些学阿毗达摩的人说这个是无法修毗婆舍那的，因为不是这个究竟的色，那他们只是这样说而已，这是自己想象出来的，是按照三藏教科书这么说出来的，但是佛陀也有教啊。如果我们看到呼气的色我们觉知，吸气的色这个我们去觉知，我们就在看色，看到色行住坐卧，站着也觉知，走也觉知，坐也觉知，躺着也去觉知，这个不难啊。因此色有这个观起来很容易的和观起来不容易的，那个所有色的真正的根源，究竟的这个色也就四大，这个很难看的。在一根头发里面有地水火风，然后全部都有。在我们的一个手指上面那个地水火风都有的，全都有，这个很难观的，观不了。那就去观我们可以看得了的那个色，看到身体呼气，看到身体吸气，不停地去觉知，看到身体行住坐卧，不停地去觉知，看到身体动来动去，然后又停，身体停，身体动，去觉知。接下来智慧就会能够看得更深一层，这个色不是我，这个呼气的身体是被觉知被观察的对象不是我，吸气的身体是被觉知被观察的对象不是我，行住坐卧的这个身体是被觉知被观察的对象不是我。因此事实上如果我们会修行，观色法就很容易，但是要选择我们要看的色法，至于明法呢，这非常容易看的。认识妒忌吗？入识妒忌心吗？难吗？所以知道说有妒忌不难的，但我们在对谁妒忌的时候，我们就会去看那个人，去看那个让我们妒忌的人，或者我们恨谁的时候感觉到了吗？我们讨厌谁的时候，我们越常常的去想到他，这个人特别讨厌，我们就会经常去想到他，所以我们就没有看说心正在讨厌。修行啊，必须要能够最后要看到自己的身，自己的心。如果看色法，不需要去想到说他是不是这个四大，就去看那个我们可以看得到的色法，因为佛陀已经教过了，在圣念处里面已经开过了。至于说这个四大地水火风，然后那个其实那就是世界差别观。如果色呼吸色吸气去觉知，接下来我们看到呼气的色不是我，吸气的色不是我，整个身体就不是我了，就会看到整个身体不是我。如果看到站的色不是我，行住坐卧的色不是我，接下来智慧整个整体性的领悟就会升起，整个色身都不是我，这个不是我了。我们来训练观色法、观明法、观身、观心，是为了要看到事实，它不是我。仅仅只是色法，这个由四大组合而成的，四大是世间的资产。我们这个身体，这个有地，其实是世间的地；我们有的这个水，是世间的水。因此真正的这个四大不是我，如果看那个看不到，没有看到这个四大，来看我们能够感觉到的这个身体， 如果我们看到呼气的身体不是我，吸气的身体不是我，那身体同样也不是我了。这个行坐坐卧的身体不是我，整个身体同样也不是我了。就去观那个我们可以观得了的，不需要追求很神奇的那些，那同样也能够可以能够拔除我们的邪见，说这个身体是我。要想看到身体不是我，那个是非常非常简单的事情，那是很容易的事情。但是要想看到四大，那是难的。要想看到说这个身体不是我，这容易。佛陀开示说，没有学法的人也能够看到说这个不是真正的我。因为我们看到这个人也死，那个人也死了，那这个不久也会死，因此这个并不是真正的我，这个并不是恒常的。我们以为是真正的是我的那个，其实就是自己的心。我们觉得感觉说有我，有我在，这个修行直接切入到这个心。要如果看到心不是我，这个再也没有什么是我了。比如这个身体啊，不会修行的人就会觉得说这个身体是我，但是能够修行的人心有安住，看到身体是被观察的对象，这个身体换了角色，从我这个变成了仅仅只是我的这个角色，不停地看下去，我们就会发现也不是我的，我们并不是真的可以指挥得了，命令他不老，命令他不病，命令他不死都不行，这个智慧就会越来越微细。龙婆小时候，龙婆跟朋友们一起玩，然后就捉迷藏，这个规则就是让他跑，有一方跑，那个抓的人就跟着他去追，如果能够抓到他，那个人就要换成去追，又变成追那个人。中国有吗？这样的玩法有吗？这个小朋友相互追追赶，没有这样的玩法吗？泰国的小朋友这个以前有，就是追着去抓，然后谁被抓了又变成要去追着去，反过来变成去追别人了。一旦开始玩，朋友就开始拼命地跑了，龙婆就站着走得很慢，不逃的，不追，不需要跑很快。那个追的人然后一下子抓龙婆了，抓到龙婆的手腕了，一旦抓了之后就说了，说、哎、我抓住你了。龙婆说，哎，这个不是我，这个是手，你还没有抓到我，你抓的是手。他就开始有点发懵了，他就抓胳膊，要说我抓到你了，哎，这个不是，这个抓住胳膊了。他发懵，然后直接这么抓了，说我抓住你了，还说哎，这个你在抓我的那个搂我的腰，你抓不住我。那个时候是很小的，根本没有学毗婆舍那，但是禅定这块修了很久了，七岁就开始修，在追着捉迷藏的时候还很小。但是为什么心能够说这个不是我，这个不是我，这个也不是我，这个是说明肯定是曾经在前生前世开发过智慧。小孩不懂事的人是无法这么去想的。龙婆说的时候是真的有这样的感觉，说这个不是我。因此在抓迷藏的时候，如果抓到了之后就必须宣传说哎，我抓住你了。但是他抓，结果他抓不到龙婆，因为抓到哪个地方都没有个我，要抓胳膊抓脚都不是我。所以他就会总结，你这是个骗子。哎，说哎呀，是你自己蠢，结果说我是骗子，是真的是骗子。这个要去训练，这样我们尽情的去修行，然后最后就会埋到我们的潜意识里面，深入到有分心。这个修行的领悟啊，它不会消失的。但是如果只是学理论， 还没有来到老就忘记了，一考试完就忘记了，最多能够记得，一旦老了之后就开始忘记了，健忘了。而我们修行呢，比如说我们去训练去观身体，每一个部分根本没有个我，死去了再次出生，这样的感觉很容易再回来。或者是龙婆小时候心啊，这个抽身出来变成观者，观者的心很容易升起。因此我们大家要用心修行，每一天去训练，它不会消失到哪里去的，这样的资产就会随身携带，那是属于圣财。这个觉性啊，是属于圣财，我们不停地去训练，智慧也是圣财，是属于我们可以随身携带得了的资产。至于外面的资产，是属于大家相互轮流的。比如我们有钱，有很多钱，有一天盗匪来抢了，那变成不是我们的了，现在变成盗匪的了，或者我们死了，那别人全部都拿走了。因此这样的资产它是不长久的，并不是属于真正的资产。但是我们修行呢，它会埋到我们的心的很深的地方，那个是真正的资产，可以带我们可以跨越生死，那依然跟我们在一起。这个并不仅仅只是好的，这个坏的也是一样的，它同样也是资产。在我们嗔心重，我们累积的只是嗔心，再次出生嗔心还是很重，那就会随时准备很容易嗔心重。因为心它有习惯，它习惯了，因此我们要创造好的资产随身携带，持戒，接下来持戒就会很容易训练觉性，接下来觉性就会很容易升起，训练让心跟自己在一起，接下来心就会很容易跟自己在一起。然后开发智慧，观身观心工作去不停地累积，今生有的人福报波罗蜜够，他就会证悟道果，有的人还不够，那就会在下下世去接着往下面，然后死了之后并不会消失。如果我们有眼睛有耳朵，我们就知道死了之后我们并没有去到哪里，身体离散了，原来的心灭掉了，升起了新的心，但事实上是把累积的这个资产，既包括好的坏的都会带走了，就像这个旧的意念的新的这个孩子。好，今天讲法就讲到这里，礼拜六的时候就把这个拿来播放。接下来做禅修报告。一号，就是从那些错误里面去学习，心已经开始愿意接受说做不到，控制不了，心喜欢修禅定，在日常生活中如果没有迷失，就会看到震动在逼迫，胸口就会有沉重感，有的只是苦，从起床到睡着，如果特别执着就会越逼迫，心依然不中立，但是会努力地忍耐着去观，请求开示，去看，要以正常的心去看。你现在的心不正常，现在的心是刻意带你让他心昏沉静止，要以正常的心去觉知，你的觉知是对的，但是去觉知的那个心啊，必须是正常的心，而不是刻意带你让他静止的心。因此就好像一个吸毒上瘾的人一样的，心必须要真的能够醒过来。二号，固定形式是一天打坐一个小时，稍等一下。一号你感觉到了吗？要以正常的心去觉知。好，二号， 固定形式打坐一天一个小时，持五戒，日常生活中有时候观身，有时候观心，看到身体自己在动，看到心自己在想，并没有在命令，看到心命令身体随顺烦恼习气，但是迷失还多于觉知，一直把修行作为来供佛，请求龙坡开示，去继续修行，修对了，修得好。三号，一号你看到了吗？你的心又不正常了，心开始连着静止的这个状态里面，那不正常。开发智慧用的是正常的心，而不是那种静止这个卡在空中的那个心。三号，固定形式是观身体呼吸，然后念灭达古兰阿拉哈灭达，如果昏沉就会这个动动脚趾，日常生活中会观手的动和念诵。问题是身体一直很紧，觉得说在紧盯，但是看不见，觉得说能够分离运了，看到疼痛掺杂在腿上，有心作为观者，但是没有看到运是自行在工作的，害怕说修错了，因为很久没有进步了。三法印并不需要看到这个三个，只需要一味的看到无常就可以了，并不需要来到每一个人都必须要看到他不是我，能够看到什么就程度就什么程度，修的已经对了，修得很好，就要去觉知，就要正常的去觉知，看到，比如像你现在不对，现在你明白吗？你把心收摄进来，那个是不对的，要用正常的心，然后正常的去觉知，直到看到这个身心的正常的状态。但是我们就喜欢那些不正常不平常的这个状态，心去看那个所缘的这个心境界的心也是不正常的，必须要是静止呆滞的，所有的所缘我们必须要境界，我们要去干预它，去控制它，又不正常了，要正常的去觉知。你的修行不错，不停的去累积，这样就会慢慢的越来越进步。四号，龙坡让观心迷失了知道和观心的行为举止，经常迷失，看到念头的背后，看到心抓住所缘，心不中立，曾经看到我不存在，曾经做手术，有身心的苦特别的重，然后把心放在脚趾，看到疼痛跟心是不同的部分，但是没有看到心那个很难受，结果反而变成很宁静，不知道说心是入定了还是因为这个麻药的作用呢？这个其实同时也有麻药的影响，但是在我们这里疼，我们把心移到那个地方去，这个心没有注意，没有注意那个感知，对疼痛的感知就没有。如果注射了麻药的话，那就更容易了。心跑掉了，心跑去想了，心跑去想了，要知道说心跑去想了，要去训练让心跟自己在一起。禅定非常重要，如果没有禅定，心没有跟自己在一起，开发智慧就不是真的。要觉知自己，要觉知自己，要以正常的心去觉知，然后心又会迷失，迷失也不去批评它，迷失那是很正常的。一旦我们知道迷失，就会醒过来，不需要很高兴，醒过来也是很正常的。不停地去修行，就会看到这也很正常，那也很正常，快乐也正常，苦也正常，宁静也正常，散乱也是正常的。那我们的生命就很轻松了，有的都是很正常的。 慢慢的去看，轻松自在的去看，但是不要很陶醉，觉知，去觉知，明白了吗？这个就像龙婆，龙婆顿长老问说明白了吗？明白。然后后面再发懵。你的训练很好，继续用功去觉知，看到有全是变化，一会儿苦一会儿乐，一会儿好一会儿坏，看到心自行在工作，有看到吗？心是能够自己工作的，就他想呢，他会自己跑去想，他要迷失他也会自己去迷失，他要爱还是要生气还是苦是乐，他可以自行的去这么去运作，不停的紧随着去知道，看到他自行在工作，他不是我，他是自己在工作的。五号，固定形式的用功是透过早晚打坐，日常生活中训练觉知自己，然后只要一想到就会观呼气吸气，请求龙婆开示。很好，但是呢依然有需要调整的点，依然有专修让心静止。比如当下这一刻你让心静止，你能感觉到吗？那个是属于在干预。如果你的心这个被感召了，然后开发智慧就不会碰到真的，因此要让他去工作，然后有决心去紧随着去知道，紧随着去看见。一旦决心不停地去知道看见，如果散乱就回来休息宁静，这个让心静止，静止的差不多了就放开，然后出来开，接下来开发智慧，别让他一整天卡在那个静止的状态里面，必须要小心这个，其他的很好。那心又开始静止了，你感觉到了吗？又开始让心静止了，别卡在这里浪费时间，放开让心工作，然后有决心去紧随着去知道。六号，心很散乱，很容易烦躁，所以在固定形式用功去观呼吸，迷了之后知道，然后日常生活中会去修慈悲观，然后一旦每次有念头升起都会觉得有负担，有好有坏，会有挣扎，控制不了，所以用决心去紧随着去知道，那个紧盯和走神减少了，苦减少了，有时候会有进步，有时候有退步。想问修行是对的吗？是对的，只要还有能够进步和退步，那就说明不错。如果只是一味的进步不退步，那是肯定错了的。看到身体呼吸了吗？刚才心去看，去看呼吸，然后同时要看到身体呼吸，而不是直接去看呼吸。身体呼气觉知，身体吸气去觉知，去觉知自己，强调的是觉知自己，而不是强调追求宁静。但是如果开发智慧了之后累了，心累了，那回来休息宁静可以的，去用功。七号，每天早上努力的修行，礼佛念经，修习禅定静行，如果迷失去紧盯脚，就会感觉到有点犯迷糊，就继续走不下去了，就会换成紧随着来观心，在打坐的时候观呼气吸气作为临时的家，日常生活中紧随着去观心，有时候能观得了，有时观不了，是身心很重的人，临遭遇宁静，请求龙波慈悲开示，别带你让心像你现在这样子的，因为你习惯了。如果从这个地方松脱出来，身心就会很重。别带你，别让他进去，然后退出来，退出来之后觉知，不要带你进去，让他静止。别进去睡在里面，你试着停止修行，不要修行了，现在不要修行了，不要了，不要修行了，现在不要修行了，那个拼命修行的更带劲了，退出来，退出来，在外面 现在的心跟刚才的心已经不一样了，你感觉到了吗？你喜欢带领让心静止，别带领他进去，除非说你需要休息宁静的时候，这个可以带领下去。但是一旦宁静的差不多了，心获得休息的差不多了，那就退出来，然后开发智慧来去思维身体。头发、皮肤、指甲、牙齿不是美的事物，漂亮的事物，不停地去看去思维。这样就可以获得另外一种形式的禅定，那不是浸泡，不是浸泡这个身这个坛睡在里面的那个禅定，去视为头发、皮肤、指甲、牙齿，看它是不美、不漂亮、不干净的，然后接下来看它仅仅是物质，不是我，不是我的。你要努力的去视为头发、皮肤、指甲、牙齿。现在不是审视思维了，这个是在紧盯了。感觉到了吗？心这个跳进去去审视，要以正常的心去审视，不要去很用力的去紧盯。感觉到了吗？心会自己有快乐涌现。要去看头发、皮肤、指甲、牙齿。起先呢，会看到它是不净的，就可以纠正爱美、爱漂亮的这个现象，然后再去看它是这个物质，不是我。八号。觉得说修行，后面的修行错了。原先打坐了宁静的观身观心，结果变成打坐了之后好像有能量穿过身体让心宁静，身体很轻，身体方面的感受、心方面的感受，这个心会很轻松，只是感觉到身体的这个动或者是心脏的跳动，应该怎么纠正？别让心这个要把觉知要稍微再强一点点。你现在是带领心，有点像这个吸毒上瘾的人的那种状态。做一次深呼吸，做个两三次深呼吸，这个刺激让觉知稍微清楚一点。睁开眼睛，对，睁开眼睛，甜甜的笑，感觉到了吗？有一个在里面是静止不动的部分，能感觉到吗？有一个部分是静止不动的，别让它卡在那里，要看到它，要看到它生灭。那个如果一直静止不动，那个不好，就会觉得说有某一些东西是恒常的，这个是真正的我。因此修行的时候别去创造那个静止不动的部分，然后卡在那个地方，必须要看到每一个部分能够生灭。心有疑问，心跑去想之类的，也要及时的意识到心是什么样子的，要去知道，别带领心是那样子的，别带领心是那个样子的，要退出来，那个是带领进到里面去，那个不好，浪费时间，这样就会带领心进去没什么感觉，昏昏沉沉的，要出来觉知自己，出来觉知自己，去找工作做，找家务，去扫地拖地，看到身体动，看到身体工作，然后有觉性去紧随着去观，是身体在动，好过于进到里面，这个粘着在里面的静止不动，然后去身体去动，去做家务吧。你在做家务的时候带着决心去做家务，那个已经是修行了， 至于说你去装修让心静止升到里面去，那个很陶醉，那个是浪费时间，那可以用于休息，偶尔来休息一下可以，但是如果待在那个地方，那个是不会起身的，就会是没什么感觉。去重复的听，七号现在在紧盯了，能感觉到吗？你的心去紧盯了，七号心现在呆滞了，七号要比现在更轻松一点，退出来。只是一味的开发智慧是不行的，要跟修行宁静交替进行。如果开发智慧，一味的去审视，又会跳进去，因为禅定的力量不够，因此要交替进行，修行宁静，然后退出来去审视头发、皮肤、指甲、牙齿。一旦心开始浸泡进去了，要再回来重新修行宁静。好，今天讲法就到这里，必须要去用功。这个法呀，不修行是没有明白的那一天的。而且在听龙婆讲法的时候，不需要害怕说听不懂，听了之后呢，去觉知身，去觉知心，这个领悟就会有次第的越来越清楚。龙婆教的这个是教的比较远了，因为我们大家在这禅堂里面有好几个级别的人，这个刚刚训练的新人也能够明白龙波的教导，是明白的一个层次，那些修行已经可以了的，然后就会有另外一种程度的，这个是同样一句话，但是这个明白跟领悟是不一样的。比如说阿姜松台尊者喜欢抱怨说，这个讲法不知道怎么讲什么了，每一次都讲的都一样的。龙婆说不用害怕，每一天讲的一样也没关系，因为听的人从来没有哪一天是一样的，他的明白跟领悟一直在变了，因此听了又听没有什么损失的。事实上如果会听不需要听太多，只是听一个佛陀就可以结束了，但是领悟啊就会慢慢的进提升，就是那个佛陀念佛陀，佛陀不停的念，然后也可以宁静。接下来又可以进一步提升，去佛陀了之后去及时的知道自己的心，佛陀心知道，佛陀知道心，这样就可以来到开发智慧，能够看到心的运动变化。那个称之为佛陀的，我们念佛陀的其实用的是念头，那个并不是真正的佛陀，真正的佛陀其实就是我们的心。一旦不停的佛陀，我们的心就会安住独立凸显，变成知者、觉醒者、喜悦者。到了那一点呢，我们念佛陀，我们就会知道那是负担了，然后心本身它也是负担，所五蕴都是负担，心就会放下蕴。就一个佛陀要做到，可以从头到点，从头到终点都能做，因此对法要听了又听，然后去实修，然后我们的每一个时段的领悟跟明白它就会不停地在变，因为事实上就是那样子的。听了这个以为明白了，又继续修行，而曾经的这个理解明白实际上不对，但是也不错，只是说有更对的地方，因为如果真的对那就会放，如果心真的正确明白了它就会放，它就会自然的放，不会抓着。好，今天讲法就到这里，请回家吧。